最近，所以最亲。FM 897荆门综合广播，陪伴你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荆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荆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荆门，每天在下午的16:30到17:30是直播时间，重播呢是在早间的5:30到6:30，欢迎收听。我是您的老朋友雪霜，健康荆门做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在微信公众号荆门广播电视台上，您可以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和预告，并且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往常呢大家可能通过云上荆门，或者是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中波1161千赫调频89.7兆赫这样的方式收听会比较多一些。现在呢我们通过手机荆门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有一个广播在线，点击开之后可以选择综合广播或者是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线收听。同时蜻蜓 FM 喜马拉雅上，你也可以直接搜索荆门综合广播，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和朋友们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也曾经给大家预告过，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呢也是打开孩子们世界之窗，开启孩子们光明未来的钥匙。但是现在呀，低龄近视屡见不鲜，中学阶段的孩子呢近视率会更高一些，特别是你走进初中和高中教室的时候看到了，让人非常的忧心。那么近视的形成原因是什么？青少年阶段近视了之后怎么办呢？有没有恢复视力的办法？现在针对于孩子们接触电子产品比较多的这种实际情况，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一次性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大概应该控制在多长时间？如何保护孩子的眼睛才能让孩子免受近视的困扰？这都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的内容。好，我们请进今天特邀的专家，来自于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视光学科副主任医师汪明红汪主任，欢迎您来到直播室。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汪主任，其实今天一走进我们六楼这个演播厅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就像是你的一些这个病患一样随着就问来了。这个眼睛近视怎么办呢？需不需要向我问需不需要戴这个防蓝光的眼镜啊？甚至是有一些相关类型的问题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可能就平时汪主任接待这样的这个病患的问题也会比较多一些啊，非常耐心非常细致的给我们做了回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两部电话来进行参与，号码是233-4567，还有一部是233-4448，233-4567和233-4448。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吧。我知道汪主任是视光学科，因为前期呢，我也到视光学科进行过采访啊。在眼科的那一层楼，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视光学科和眼科它中间会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它的范围是什么，不是特别了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科室呢是在荆门医北院门诊室楼，跟眼科在同一层。 我们科呢称为眼视光学专科，它是眼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结合了眼科和视光学一个共同的一个专业。通过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么我们的治疗对象呢是眼睛，通过的手段呢是用光学的仪器，包括一些激光啊这种治疗，它的目的呢是视，就是保证孩子们的视力有一个好的视功能。所以一般来说看近视的孩子们一般来说应该是就诊于眼视光学科。
那么就是现在呢在正在这个寒假当中啊，我相信现在可能就是有些这个父母亲呢就是更多的为孩子的一些问题到你们那里去进行咨询，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每年就是这个寒暑假啊，孩子们的一些视力问题受到困扰，家长也很困扰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邀请到你们在我们直播室和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进行这方面内容的一些分享啊。
可以。
那么既然今天我们主要的会关注到预防控制孩子近视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就从眼睛的这个生长发育怎么会近视啊来说起，你慢慢的从头给我们来介绍。
好的，从出生开始啊，我们眼球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状态，我们正常成年人的眼轴就是我们通俗说眼球的直径啊，一般在23到24毫米，那么小孩子的时候出生的时候约17毫米，随着他的年龄增大，这个眼轴啊逐渐增长，一般在3岁左右可以达到21到22毫米，那么这个视力也是相应有变化的，不是说从小视力就很好，就是1.0，我们一般在2岁左右的时候，小孩子的视力应该在0.3到0.5左右，到3岁0.6到0.7，5岁呢，逐渐达到，就学龄前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达到1.0。所以有些家长带得很小的幼儿园的孩子来的时候，他会来查视力，怎么孩子没有1.0啊？其实那个年龄阶段他的视力可能也就是0.6、0.7，这是符合他生长发育的，一直到成年以后才逐渐停止发育。那么近视呢，
您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前一段时间我曾经碰到过我们小区的一位妈妈，她很担心他们家孩子呢现在上那个幼儿园的中班，但是呢在一次进行视力检查的过程当中，她才发现啊，原来孩子的眼睛不是1.5的视力，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就会近视了呢，她很担心。那么中班的孩子一般这个视力是不是还没有到达
没有，对，就按我刚才说的，中班的孩子可能是4岁左右啊，4岁5岁左右，可能就是
0.8
左右，0.6、0.8是正常的。那么一般孩子小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眼轴短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远视状态，小孩他不是近视眼，有些孩子是远视啊，大部分孩子是远视状态，然后随着年龄增长慢慢的正视化，就形成正视眼，如果再过度发育他就形成了近视。
其实我是对远视啊有点模糊，我不太明白近视我当然知道，因为我近视我就知道近视是怎么回事，但这个远视和老花它是一个故事吗？
不一样，
是一回事吗？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老视就老花嘛，我们说的一般是成年人达到40，特别是45岁以后，它的调节力下降，然后看近看不清楚，需要把书本拿远一点，在随着年龄增长可能需要借助老花镜，
近看不清能看清远，难道远视不是这样吗？
远视也是，但是它不是调节力下降，远视它是眼球的发育的状态啊，眼轴偏短的情况下，它的视网光线进入视网膜之后进入眼睛里面成像在视网膜前称为远视，他们戴的镜片都是凸透镜啊，是一样的镜片，但是它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这我明白了。
每个人都可能老花啊，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老花，出现老花现象，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远视眼。是
这
样，这
个我懂了。
对，
好，一下子就把话题给扯远了，再回到您这儿来。
好，一般来说，我们近视一般起发展开始一般是在6到12岁，可能很多需要家长需要关注的就是3年级开始，很多孩子就陆陆续续的出现近视问题，一直到他成年以后，特别青少年时期是发展最迅猛的时候，所以大家特别要关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近视问题，
基本上就是在小学阶段。
对，小学阶段就开始。
那您说这个近视的形成的原因，难道只是因为孩子们这个课业负担会比较重一点，接触就长时间用眼不是很科学，
不仅仅是这个吧？
嗯，对，近视的原因一方面是有遗传因素啊，就是说我们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有近视的，那么孩子出现近视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嗯，
现在已经
如果是父母亲这个并不是高度近视，嗯，就是近视的这个度数，如果只是比较低度的两三百，那么对于孩子也会有这种
也会有。那么高度近视就更明显，它是一种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哦，那就更遗传因素就更强大了。
那父母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孩子患了近视之后会不会就是高度近视？
很可能就会这样子发育，如果你不能有效控制的话，它很可能就是发展成为高度近视。
嗯，
哎，是这样。
嗯，那么遗传是一个原因。
对，再就是环境因素，就刚才您说的啊，
嗯，
现在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
嗯，
那包括包括一些电子产品的一些普及应用，包括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上网课，
嗯，
啊，这也是。还有就是我们缺少户外活动。
缺少户外
活动，对，缺少户外活动，现在城市的孩子学习任务比较重，
嗯，
缺少户外活动很多，
嗯，
那么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呢，就是关于2020年中国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大数据报告里面就显示了，疫情期间呢，啊，就是在今年疫情期间半年内，
嗯，
学生近视增长率达到了11.7%。
嗯，就是在2020年
对2020年，所以说这个户外活动不足成为近视还是近视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嗯嗯，
对，
嗯，其实在孩子的小学阶段，
嗯，
这个课业没有那么重的时候啊，父母亲还是应该带着孩子
对对对
多去做一些户外活动。
是的，这个
而且不一定说户外的时候不能学习啊，
对，嗯，
可能在玩中也能
得
到一些学习。
对对，是的。
嗯，
哎，这些包括一些光照部光照学习过程中光照部加照明情况很暗呐，啊，包括阅读的字迹小啊，
嗯，
这些都可能方方面面都可能导致近视的形成。
嗯，
啊，有助它应该是多因素原因导致近视的。
嗯嗯嗯，您说这个光照的这个关系的话，
嗯，
那么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和现在用的这个灯泡它就不太一样。
嗯，对，
嗯，现在呢也会有一些产品它可能是专门针对于这种光照，比如说这个灯换成什么样的灯，
对，
它的那个闪动的那个频次是要达到多少，
对对对，有这样
我好像是看到过，然后那个作业本呢，
嗯，
也不是那种纯白的纸，
白的，对，有那个黄色的，
换成黄色的纸，
对对对，
这些都是，
对，
这些确实是能够预防近视的是吗？
对，是可以的，
嗯，就是颜色要稍微柔和一点，
嗯，颜色要柔和，然后这光照度要够，要强，照明要好一点，包括我们说小孩写作业的时候台灯要开着，最好室内的那个大灯也要开着，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照明条件下学习，
嗯嗯嗯，有一个大的稍微散光一点的灯，然后再一个加一个
小
台
灯、
嗯，
对，这样会才够。
嗯嗯
嗯，
好，那说到这的时候呢，您刚刚还提到了现在孩子可能这个上网课的会比较多，尤其是在今年，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孩子们都是上网课。
对。
然后现在在即使是在寒假期间呢，也有一些朋友啊，给孩子报了一些网课。
是。
所以这个电子产品使用过多，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一定是的。
嗯。好，我们这时候来请进一位在线的朋友，来听一听他想跟您交流一些什么，请您戴上耳麦。
好。
哎。好，我们来请进这位，你好。
啊，你好，就是我现在是一位那个，就是大学生，
嗯，
然后这个因为以前就是高中读书的时候，然后可能比较用功，然后眼睛这个近视的度数比较高，然后现在觉得戴眼镜非常非常的麻烦，然后也有那种想去做这个就是眼睛这个近视手术的这个意愿，然后我现在度数比较高。两只眼睛呢都是差不多700-800左右，然后想向您咨询一下，
嗯，
就是做这种近视手术呢，它一般是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然后像我这种比较高的度数的话，是做哪一种近视手术是比较好的呢？
好的，我听到了啊，嗯，您的近视度数有700-800，这个度数是比较高了，一般算是高度近视。那么我们目前的近视手术治疗分两大块，一个是角膜屈光手术，就我们说的激光手术，包括飞秒激光啊，准分子激光，还有一类呢是人工晶体植入。像您这个度数呢，我们首先需要做检查，如果您的角膜条件够好，就是说角膜的厚度够，角膜的形态也很好，那么是可以考虑做激光手术的。如果厚度不够或者形态不够好的话，那可能要考虑做晶体植入的方式。 那首先您还是得到医院来做一个详细的眼部检查，好吗？
嗯，好的好的好的。
嗯，好。这位朋友听明白了是吧？
嗯，对，
因为它的解决方法有好几种，但是呢，通过哪一种方法能够解决你目前的问题，还是说，要看你最后这个眼睛检查的这个结果。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家也是曾经带着孩子去进行检查过，但是其中就有几种这个手术方式是不适合他的，所以每个人他因为自己这个眼睛的这种
角膜条件不够好，
不一样，
对，
哎，对，所以要看一看你的角膜条件。之前是长期戴框架眼镜是吗？
我吗？
啊，对，
嗯，
对对对，我之前是，就现在一直都是佩戴的框架眼镜。
嗯，
如果戴框架眼镜，随时都可以去。如果有戴隐形眼镜的朋友，需要停戴隐形眼镜，
停戴多长时间？
普通隐形要停一周，如果是戴的那种美瞳的话，要停2周。
嗯，
如果戴的那种硬镜的话，要停3个月。
嗯，
如果是框架眼镜就不需要停，随时都可以去。
嗯，
我们每天都有医生坐诊。
嗯。嗯，您今天是想了解一下关于手术治疗的方式是吗？
对的，我今天就想也有这种去，这个做这个近视手术的一个意愿，所以说今天想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近视手术，然后就是，做完之后可能就现在他们人都比较担心，就是比较担心做这个近视手术可能会对眼睛带来一些风险，或者是一些无法就是有一些。一些风险嘛，所以说大家都比较怕，所以说就想也了解一下这个手术会不会有一些风险，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副作用之类的。
这个可以理解，它毕竟不是一个框架眼镜，可以戴上去再取下来。
这种担心，
这个安全问题是一定要关注的。
应该来说，现在这个近视手术是非常成熟的。我们医院从1997年到现在也做了20多年。那么激光手术从最初的用角膜刀、板层刀切削到现在的全激光的手术方式，应该是非常安全的，这点可以放心。在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正确的检查的话，这个手术的安全是绝对有保障。包括晶体手术也是，晶体手术它是可逆的，也是非常安全。但是前提条件还是就我之前说的，要你先要看你自己适合做哪一种，好吗？
嗯，好的，好的。
嗯。您到时候呢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需要这个做眼睛的检查的话，大概一天就可以了吗？
对，你一天就可以查出来你适合做哪一种，
然后再来做决定。
对，
好的好的
，OK，
非常感
谢，不客气，
好，谢谢您打进电话参与，好，再见，
再见。
哎，这位朋友他还是知道啊，就是视光学科，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提到说是做这个
近视手术，
对对，做近视手术
也是近视手术，也是我们科室的服务范围。
哎，
对，
这位朋友呢，他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他的这个咨询，他带有一些普遍性，很多朋友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包括我。20年前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对，
时至今日我就在想，哎，这已经到这个年纪还需不需要做这样的近视手术，只怕是用不着了。
我们做的最大年龄的有50多岁也有做的。
有50多岁是吧？
对对，也有做的，就是看他自己的需要嘛。对。
那像这样的一些手术类型，它其实是不是对于年轻的一些朋友来说做会更好一些？
它是有年龄要求，
就是眼睛的条件
有年龄要求的。如果激光手术，我们是要年满18岁，度数稳定1到2年。ICL 手术就是晶体植入手术，它因为它的很多人群是高度近视，所以我希望它20岁以后，度数相对稳定之后再做，就是要求年龄更大一点，做的会比较好一些。
稳定倒是挺稳定，已经稳定30年了。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喂，哎，你好。
哎，你好。今天是想要咨询一些什么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孩子眼睛现在不是近视了吗？看看他现在就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跟他抑制住，或者是能不能够有方法把他调整过来？
介绍一下孩子的情况，大概多大？眼睛的近视情况？
12岁。
12岁。
然后近视的话，一边是350多，一边是500度，就是两边的视力相差还有点大。
对，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说能不能够，就是目前来说的话，有没有方法让他不要再近视的更厉害？ 或者说有没有办法把它调整过来呢？
嗯嗯，让它近视的度数更稍微低一点是吧？
对，
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好，我们请汪主任来回答你。
啊，
好，嗯，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嗯，但是我首先要跟您说一下啊，近视了之后呢，这个度数如果查得比较准的话，这个近视是不可逆转的，它并且随着孩子的年龄增加，这个度数还会增加。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怎样从各个方面考虑，把孩子的度数控制在每年增加比较小的范围内，就是把它控制住，让它增长缓慢一点。
嗯。
您像您刚才孩子一个是300多度，一个是500多度，其实两边差距很大的。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戴的框架眼镜吗？
嗯，戴的框架眼镜。
戴的框架眼镜，他嗯，每年度数增长的情况大概有多少？定期复查了吗？
今年才刚刚给他配了眼镜。
嗯，相比之前呢，涨了多少？
之前一直都没有太关注他这个度数。啊，因为他上可能上小学5年级左右吧，大概是就是学校的搞的那个
体检
的
查过是吧？
啊，
对，
大概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100多度吧。
哦，一般来说我们戴框架眼镜，我们临床观察啊，很多孩子如果没有特别的防控的话，他可能一年在100度增长的范围，这也是很常见的，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相比涨100度。
嗯，
这种增长幅度算是很快的，您这样算下来到他高中毕业，那这个600度以上高度近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控制住。如果他戴框架眼镜的效果不是特别好，两只眼睛的这种度数悬殊比较大，孩子戴镜有不适感，可以考虑用角膜塑形镜的这种方式啊，这也是一种戴镜方式，它是晚上佩戴，然后白天有个好的视力。那么角膜塑形镜比框架眼镜的控制情况呢会更好一些，但是孩子适不适合戴角膜塑形也是要通过正规的检查。像一年的100度的晚上增长的这个幅度，我们医生来说的话算是增长的太快了，
嗯，
还是要控制住。
一般是控制在多少算是，
哎，我们希望框架一般就有这样的增幅啊，50到100这样情况，那么塑形镜可能在25度左右，这算是比较理想的。
哦，
嗯，
哦，那个塑形镜是什么呢？也是框架的吗？
它不是框架的，它是一个类似于隐形眼镜，但它是一种硬镜，晚上戴着睡觉，然后白天取下来，白天有一个好的。
白天取了。
嗯，白天
之后它
看得
到，
对，看得到，看得见。一般白天视力可以基本上可以达到1.0。
哦，它这两边的度数相差有点大，有
相差比较大。它这样戴塑形镜的话，对它双眼看东西没有太大差异。不像框架眼镜会有很大的差异。
那如果他戴了这个塑形眼镜的话，他平时要注意什么呢？比如他现在经常会看手机啊，看电脑啊。
那肯定这方面也要控制住。近视的防控其实有很多项，我们可能后面还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是一个戴镜，然后还有用眼习惯，有很多很多都需要他一起注意。再就是您像孩子这个度数，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半年就要应该到医院来复查，要看他的增长情况，不是说我很长时间不管，或者只凭那个学校的体检来了解孩子的视力情况，这样可能不太精准啊。一般寒暑假方面的话都应该带孩子到医院来复查一下，看他到底增长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增长特别快的话，我们就要及时干预，好吗？嗯，
好，
哎，
谢谢，
也欢迎您随时到我们科室去咨询，好吗？
嗯，
带孩子过来看一下吧。嗯，
好好，可以可以，好
好的，
好的，
再见，
谢谢，好，再见。
啊，其实呢，今天既然在节目当中打进这个电话了，其实就是对孩子的视力问题啊，他是比较担心的啊，
对，很关注。
嗯，但是从他的这个提问当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到，他对于这个解决目前的这个近视啊，他并没有很多种可供他选择的方法。
对，
因为对于大众来说，可能这种感觉就是，如果是近视了之后，咱们就配个眼镜戴吧。
对，其实，嗯，光学眼镜的矫正只能解决50%的问题。
50%只有这么一点吗？
对，其实，嗯，还有很多其他方面需要关注的。
嗯，您说的其他方面是，比如说这个度数每一年的增加，
那就内容比较多，可以跟观众朋友详细的说一下。
嗯
嗯。就是我们说的近视预防这一块，其实有点老生常谈啊，首先第一点要养成良好习惯，其实大家很多都知道，但是就是不能够坚持做到。包括我们说的要求能头摆正， 肩盘平哈、
嗯
啊，身坐直、
嗯、
是吧？嗯，书要离眼睛对一尺，
一拳，
然后一那胸部要离桌面
一拳
头一
拳
啊、
嗯，
还有特别强调一下握笔的姿势啊，
嗯，
我们是要求笔那握笔的手指离笔尖要有一寸，有很多
孩子会觉得一寸很远，
其实还好啊，一寸还好。其实很多孩子握笔首先就是错的，他握笔握得特别低，然后手指会挡住，所以孩子就歪头，歪头的写作业。那么这样两个眼睛也发展不平衡。像我们刚才那个家长要看一下孩子是不是有握笔的错误，姿势不好，躺在床上看书哈、啊，会导致两个眼睛发育不平衡。
我的两只眼睛区别就有点大，
对，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
后来总结，应该是我经常就是。躺在床上朝右侧的时候看书，
这个姿势对姿势不太好，是吧？是吧、嗯，所以说也我这也要说的，不要在床上、沙发上躺着学习啊、看书这样。其实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能不能够坚持做到啊？这个是必须严格坚持的、坚执行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推崇的啊，一个2020国际护眼法则。这是什么意思呢？3个20就是说，在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我们要抬头远眺看20英寸、
嗯、
就是差不多6米以外的东西20秒钟
啊，就是要望远，尽量的望远、
哎、对，20分钟近距离用眼以后看看远处啊，20英寸6米左右的距离要看20秒钟，
嗯，
哎，这样是一个放松眼睛的过程，这是非常有效的、
嗯、
这应该是国际公认的，
嗯，
哎，我们看远处的时候是要盯着一个具体的目标看，这样才有效果，
盯着具体的目标，
哎，我可以看远处的，
我以为就是放空眼睛、
哎、不非要看一棵树啊，这样子我眼睛放松一下，这样子会好一些、嗯、啊，那看远，因为我们看远是一个调节放松的状态，而看近是一个调节容易疲劳的一个状态，
嗯，
哎，你长时间看近，然后我这样看远，这样会让他眼睛更舒适、
嗯、
更放松一些，
这个看远可以做到，我这时候就可以看远、
嗯、
但是我发现不能盯着那个东西20分钟、嗯、这个是
20秒就可以了、哦、只要20秒，对，3个20、
哦、
啊20、
哦、
看书
前面是20分钟后面的20是秒、
哎、对，最后是20秒钟就可以了、哎、休息一下看一下远处看20秒钟、
嗯、
哎，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这是第二个预防方法、
哎、第二个预防。那么第三个预防就是我们要前面说到的要增加户外活动，这个是现在很多孩子欠缺的啊，一般是我们青少年是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对幼儿小孩子阶段呢、啊、我们可能要保证每天3个小时，那么包括间断性的这个户外活动累积到2个小时也可以，像上学放学啊，大家都应该说在户外活动，户外走路啊，这都可以的，
嗯嗯
嗯，我们说晚上的这种活动是无效的，户外活动的光线这个标准呢，一般来说我们眼睛抬头望天空，看到那个太阳呢、啊、略微有点刺眼，这个状态是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户外活动可以看一下绿色植物，或者做一下户外运动，打打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对孩子眼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
户外的活动，
对，户外活动。
好，这个时候稍微打断一下您，我们在17点整点的报时之后呢，我们再马上回来。
与你最近，所以最亲。FM 897新闻综合广播，陪伴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经门。在这个月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发现，我们今年这个时间呢进行了调整，从之前的5点到5点半调整为4点半到5点半，也就是说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拉长了半个小时，现在是1个小时的时间了。重播呢是在早上的5点半钟到早上的6点半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听方式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多了一种收听方式，除了我们之前的中波1161千赫调频89.7兆赫，还有我们的云上亲门 APP， 还有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可以搜索亲门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就是从今天开始，亲门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在下方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视光学科副主任医师汪明红做客直播室，就青少年的近视预防，关注孩子眼健康的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说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近视的预防，
对，
近视的预防呢，您前面说到要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用眼的习惯
啊，要有这个充足的户外的
活动
的时间，
对，还有一个2020护眼法，
20分钟看远，20秒钟，
对对，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预防的方法？
还有呢，就说可以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那其实睡眠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管身体发育还是视力的保护。一般来说，小学生我们要保证大于10小时。啊，10个小时睡眠，
小学要有10个小时哦。
对，
可能
很多做
不
到，对吧？
原来他们需要的时间就是长。
对，初中一般要9个小时，高中8个小时，其实成年人也差不多要7-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当然包括夜间还有午休啊，这个总的时间。
哦，就是全天加起来的时间。
全天加起来，对，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五点呢，就是如果近视了，要坚持戴镜，不管是您戴框架眼镜。还是我们前面说的角膜塑形镜，都应该给孩子把眼镜戴上去。如果不戴镜的话，孩子的其实度数增长会更快一些。
您说戴镜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呢，想托我问一下啊，因为他们家孩子呢也是近视，但是小女孩嘛，她总觉得戴了近视之后这个眼睛变形不好看，所以呢，现在虽然是只在读初中，但是她就想戴这个隐形眼镜。那么对于初中这么大的孩子，她适合戴隐形眼镜吗？
如果是在初中阶段，我们个人建议还是晚一点吧。暂时不，就是您说的普通的那种隐形眼镜，
对对，普通的，
会晚一点，会再戴好一些。
一般就是成年之后，
成年之后戴会更好一点。
那隐形眼镜能够长期的佩戴，或者是常年的佩戴吗？
我们一般来说，成年人戴隐形眼镜，我们是建议他啊，跟框架交替戴。就如果你是要出门工作或者不方便戴框架眼镜，你白天出去戴的可以，但是回来应该尽早的摘下隐形，但是换上框架，不需要长期戴，因为有些，特别是戴美瞳的那些朋友们啊，因为美瞳它的材质各方面呢，厚度方面呢，它会工艺上差一点，我们临床见到很多长期戴隐形眼镜的，会有一些角膜缺氧、角膜形成血管的出现。这样其实对眼睛来说是不健康的。不建议是长时间常年这样戴。还是应该跟框架交替戴会比较好一些。
那么这也是就是如果说是已经近视的话啊，坚持
戴
这个眼
镜，
这也是对近视的一种预防，起码它不会因为没有戴镜看不清楚，
孩子会对下
降
的更快，
度数
更快一些，
更快，
对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要营养均衡。很多朋友问我们说吃什么东西啊，会不会对眼睛有好处啊？
就像我刚才
说，
说
是猪肝啊、枸杞啊，对对。那么我们说，其实营养如果是不偏食的一些人群啊，其实正常均衡营养就好。多吃蔬菜水果啊、奶制品啊、鱼类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青少年孩子，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避免碳酸饮料。过多的饮用，还有一些高糖的那种甜食，为什么？因为这些食物、
这些会影响啊。
对，这些食物在消化道吸收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它会跟人体内的钙啊、血中的钙结合，产生碳酸钙，会降低血钙的浓度。那么使钙流失，会只是支撑眼球壁的弹性降低。我前面说了，弹性降低之后，这个眼轴它容易增长过快，那么近视下降的会更快一些。对，不光来说是眼睛，其实我们的牙齿也是这样子，也是尽量要少吃糖类的那些东西。
因为您说到这个碳酸饮料啊，
对，
甜食啊这些，家长肯定首先会担心把牙弄坏了。
对，其实
对
眼
睛
也是有坏处的。对，是的，包括生长发育都是有不良影响的。尽量如果是孩子的话，尽量让他们要少接触这些食品。这是一方面。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方面，就是近视的控制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视疲劳的缓解，还有一些视功能的一些训练。这个说的视疲劳呢，就是我们孩子近距离用眼比较多，那么有些孩子他调
缓解视疲劳，
对，他的调节力不够，或者调节不灵敏，调节之后他容易造成这个近视的发展，容易疲劳。
那
特别有些，
用您刚才说的那个2020不是挺管用吗？
有些孩子用这个，这是一个普遍的啊，大家都可以、都可以翻，大家都可以用的一个法则。但是有些孩子，如果针对性的孩子的话，他下降特别快，哪怕我家长特别注意，他还是增长快。你可以带孩子到我们科室去给孩子做一个视功能的检查。
视功能，
视功能。那我们眼睛不光有视力，还有视功能。就打个比方，相当于跑800米，有些孩子跑得很轻松，有些跑也还是跑不下来，就他这个体能上跟不上，眼睛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做视功能的检查，看他视功能方面有哪些欠缺，可以做相应的视功能训练。既然视功能比较好的孩子，他的近视出现也晚一些，那么近视控制就度数增长也会缓慢一些。这是很多家长他不了解的啊，所以做视功能训练其实是对他有一定帮助的。这个也是近视防控这一块，就是我们医院比较做的比较多的一些。
其实今天呢，因为时间非常有限啊，我们就只能够说这么多了。但是说到这个关于孩子的近视的时候，家长真的是挺担心的。我也知道，在前期的采访当中呢，我了解到，就是现在呢，你们也对全市的这个中小学生的近视呢，再做一些有一些数据调查的数据，因为在你们这儿就诊的他可能是都会有一个登记，有一个记录啊。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咱们孩子们的近视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确实是让你们也非常担心，这也是家长朋友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关于孩子的眼睛健康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位家长还有每个孩子呢，都要把它重视起来，科学合理的用眼，预防控制近视，关注孩子的眼健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么在下一期再来邀请到您的时候，我想就视光学科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包括前面家长所问到的关于那个角膜塑形镜
、对，
我觉得它特别有用处。
对，
然后呢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个近视的手术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他们也想有更多的一些了解，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和您预约时间。
好的
好，再次感谢汪主任，谢谢您。
谢谢您。
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和汪主任呢就聊到这里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为您带来的是金门名医，为您介绍的金门名医是来自于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丁凡。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见。